但是当圣经经文和神学命题不太一样的时候，事实简化这个过程就变得有一点复杂了。理想的是，在这样的情形里，系统神学家认真留心经文的文学特征，能够分辨出这些经文教导的事实，然后他们就可以使用这些分别出来的事实进行神学探讨。例如，箴言有时候看起来就像是简单的神学命题，但是通常并不是这样。看看箴言23:13-14，我们看到，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乍看上去，这句箴言似乎做了两个事实性的宣告，他说受管教的孩子必不至于死，他说管教孩子的父亲要救他的灵魂免下地狱。但是按照箴言这样的文学题材，像这样的声明几乎从来不是直截了当的神学命题。认真解经的人会发现，这些经文不是在做直接的宣告，也不是在保证管教一定有效，这些经文而是鼓励有智慧的父亲管教他们的儿女，因为管教可能在他们孩子的生命当中带来积极的结果。事实上，正如这两节经文开始部分说的那样，这些箴言主要的目的是鼓励父亲。这位智者说道，不可不管教，要惩罚孩子，他向父亲的建议是要管教他们的孩子。记住这些情况，系统神学家就能分别出一些隐含的事实。例如，在人论这个教义里面，系统神学家可以使用这段经文证明孩子是有罪的。在成圣这个大题目之下，他们能使用它来说明做父母的管教孩子目的是为了孩子在圣洁上有长进。很有意思的是，至少有一位系统神学家是用这段经文来支持末世论的一个观点。伯克夫在他的系统神学第六部分第三章使用了箴言23:14来表明死人复活这个教义的一个方面。他这样说，肯定我们并非找不到证据证明在犹太人被掳很早之前，他们已经相信死人复活，这是隐含在说人要得救免下阴间那些经文里面的。在这里，伯克夫得出结论，箴言23:14表明旧约时期有信心的以色列人是相信死人要普遍复活的。伯克夫通过引人注目的事实简化，用了一节主要是为了鼓励做父亲管教他们子女的经文，却来支持末世论的一个方面。有时候关注事实会变得更加简化。例如，你可能会记得系统神学家倾向尽量直接陈述事实，所以如果一段经文使用了修辞法，系统神学家会倾向更浅显地解释这些修辞。我们可以在米尔拉德·埃里克森的《基督教神学》第48看到所做的这类非常戏剧化的事实简化。他是在讨论神的话语是蒙恩之道。他注意到，在列举在一起的圣经经文中，有一系列暗语和明语是在讲神的话语的。正如他说到的，有一系列丰富的形象是描述神话语的本质和功能的，如大锤、镜子、种子、雨水和雪、奶、干粮、金银、灯、剑，还有火。埃里克森竟然提到这些形象，这对系统神学家来说是有点非同寻常的。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他不是在讨论这些形象给圣经读者带来的丰富的想象冲击，而是通过对事实简化，用一个简单直截了当的命题把这些事实简单化。如他所说，这些形象栩栩如生地传达了这个观念，就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能够在人的生命中成就极大的工作。 我无法想象会有人真的不同意他的判断。但也很清楚，这个判断是广泛事实简化的产物。把这些形象带来更广阔的冲击撇在一边，为的是很简单的陈述这些形象证明的一个事实。正如你能想象到的那样，像这样的事实简化过程是可以用在很多圣经经文上的。例如，我们看出埃及记20:3所记载的第一条诫命，神说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从中可以归纳出圣经里的神是超越所有其他超自然的势力的。我们看诗篇105:1，这些经文说人应当称谢神，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结论，神是配得赞美的。就算有的圣经经文的目的是给读者带来多重冲击，系统神学家几乎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事实性的内容上，用直接的神学命题解释这些事实